感谢神，今天早晨神给我机会，让我们来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年年初的时候，我问我们李传道，我说今年有没有主题？他说他希望今年的主题是讲关于基督徒的侍奉。那么基督徒侍奉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里面有很多。那兄弟，我今年我希望来围绕这个也按照李传道的吩咐，我们来围绕这个主题讲。那兄弟，我主要侧重于基督徒侍奉的心态以狗侍奉的狗效这样一个主题来讲。那今天呢，给讲到的题目是谁肯与为我们去呢？这是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1-8节。那么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当一个人听见主的福音，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生命的救主，受尽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去什么？去侍奉神，要去委身一个教会，参与教会的圣工。但是然而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明白侍奉神的意义，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愿意去参与侍奉。美国有一份这个基督徒的报纸叫《基督邮报》（Christian Post）， 他在2011年呢6月26号，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是《Church's Dilemma: 80% of the flock is inactive》。那什么意思呢？他讲这个文章里，他讲他就在北美的教会，包括美国那个美国人的教会，那么里面呢只有20%的基督徒他会积极的参与教会的圣工，那其他80%的基督徒呢，只是在教会里头接受别人的服务。那么他用了一个名字叫 spectators， 就是观察员，就在那儿看别人。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里头，即使有一些基督徒他参与侍奉，往往侍奉他几个月或者一年以后呢，很多时候他就会不再热心侍奉。所以说在这个美国北美教会里头，往往这个真正有心侍奉的只是极少的一群人，而且在这个极少的一群人里头，真正愿意投入并且长期在教会服侍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那不少基督徒对这个侍奉有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一种认识呢，是认为把神看成一个很严厉的这个法官，如果我要不去侍奉他的话，他就要惩罚我。侍奉神是为了得好处，你不侍奉神，神就会惩罚你，会降祸给你。另外一种这个错误的认识呢，是认为这个侍奉神不侍奉神都无所谓。为什么呢？神就是爱嘛，是不是？那个心情好的时候呢，就跑到教会来做一点事情，参与一点侍奉。那心情不好呢，他就退着侍奉不干。那么需要神的时候呢，他就在教会很积极的参与各种圣工，那不需要神的时候呢，就把神凉到一边去了。那这些不正确的认识，是因为很多基督徒他不明白侍奉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头，侍奉这个字它中文字，但是在新约圣经里头它又通常用两个这个希伯来那个希腊文原，一个是动词，一个名词，一个叫 latrio， 一个是latria。那么它意思呢是 serve 服侍，另外一个是呢是 worship 敬拜。那么这个两个这个词它这个有个词根叫 latris， 这个词根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奴仆 slave。所以说侍奉神是指一个人他去服侍神，像奴仆服侍主人一样，做主人由他去做的工作，这是侍奉神的定义。那么因着这个定义，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有四个特征。哪四个特征呢？第一个特征是地位，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是一个奴仆的身份去侍奉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16节，他教导他的门徒，他这样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今天一个侍奉神的人，你不能本末倒置，你要分清楚神是主人，我们是仆人。 啊，这个关系不能搞混了。很多人以为我侍奉神是给神为神做事，给神天大的人情，而且很容易跟神讨价还价，是不是？神啊，我今天我侍奉你哦，我为你摆丧，我为你付出，你要祝福我，你要祝福我的家呀，祝福我的孩子啊，祝福我的工作啊，祝福我的事业。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侍奉的时候胆大妄为，他是自以为是，用人的方法去做神的工，他们通常是指挥神为他做事情。神啊，这项圣工我要这样做，那项圣工我要那样做，你要祝福我，你要来为我成就。他在命令神，把神当成他的仆人，他在做主人，指挥神为他做事情。这种情形往往是分不清自己的地位，也并不明白神的主权。那么一个侍奉神的第二个特征是专一。一个侍奉神要像仆人一样，只侍奉一个主人一样，单单的侍奉神。啊，主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16:13，他这么教导，他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讲过这一句话，这是在魔鬼试探啊主耶稣的时候，魔鬼把天下的荣华富贵指给耶稣看，要耶稣来拜他，他就把天下的荣华富贵都给耶稣。那么耶稣回答了一句话，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往往侍奉的时候，两个手抓着两个手，一个手抓着世界，一个手抓着神，两个都不肯放，又要侍奉神，又要爱这个世界。那很多时候就去这个，很多往往很多时候是爱世界胜过爱主，追求那些虚名，追求那些虚的利，贪图这个世界的享乐。那最典型的工作是，往往他们宁可牺牲这个圣功，宁可停止侍奉，也不肯去放弃啊，追求世界上的名，世界上的利，追求享受。我知道经常我不是讲哪一个人，大家不要生气。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跑来啊，侍奉的好好的，跑来跟我讲，我明天要出去了，我要出去旅游，我要干嘛？讲完话就跑了，那你怎么办？我得马上给他找人去接这个工作。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很悲哀，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侍奉神是神给你的恩典，你这个工作你要不做，神不会停止他的工，他会让别人来做，你不做是你的亏损，不是神的亏损。很多人今天我们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一些小的享受，就像那个中国人讲的一句话叫做丢了只西瓜捡芝麻去，是这个样子。那么一个侍奉神的人呢，他的第三个特征是职责。一个侍奉神的人要像仆人一样体贴主人的心意，来体贴神的心意，并且忠心去做神要他做的工。那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47-48，他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兜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受了那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都给谁就向谁都取，都托谁就向谁都要。啊，这是神给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职责，要去体贴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托付，然后呢要去在神所托付的事上要去忠心去做。今天神若感动你，比如说神要你感动你，你要去教主日学，教儿童主日学，那么你就要什么诚诚实实忠心的去追这个主日学。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人在做神在看，你做不是为人做，不是为我做，为这个传道做，为教会的执事做，为哪个人做，你是为神做，神会看着你的做的一切。很多人中国人讲往往讲什么不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不是？但是神不看重这些，神看重的不是你做的这件事情是否完美，神所看重的是你是不是经历 重心去奏。就像我们诗班今天诗班唱的诗歌，我很喜欢那个实验的诗，一生跟随主，是永远的这是很好的一个诗歌。那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陆克弟兄跟我下来很不好意思，哎，今天诗班今天唱的不好。其实我觉得不用担心，我们唱诗歌是敬拜神，神不在乎我们唱的诗歌是不是优美的，像那些歌唱家那些音乐诗工唱音乐这音乐的人唱的那么完美，乃在于他在看我们的心是不是口唱心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敬拜他，这是神看重的。他不在乎我们的歌声是有多么的美。第四个，一个侍奉神的人的第四个特征是跟从。一个侍奉神人要像仆人时刻跟从主人一样，跟从主的脚中。这是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对他的门徒讲的。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说，一个侍奉神的人，你不能自己走自己的路，也不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去侍奉神，乃是要去跟从主的脚中，跟随主的旨心意去行，跟随听随时听从主的呼召。我们知道神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有他美好的旨意，那么只要一个人他愿意去跟随神，愿意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愿意来跟从主顺服，要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个时刻回应神的呼召和差遣。那么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要和大家思想一个问题，这是大家很多基督徒开始侍奉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或者听了讲道，或者是读了一本书，或者是看了一个事情，他心里有感动，神感动他要起来侍奉，他很想那么当一个基督徒被圣灵感动，被引导来参与一项圣工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态？那很多的时候有些人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他心里就会嘀咕什么呢？他有顾虑，往往有三个顾虑。第一个顾虑是我这个事情做了，这个花那么多时间，花这么多精力，那我要很多时候你要去牺牲自己的家庭的时间，牺牲自己的一些事业，或者牺牲一些个人的一些追求，那么我这样就划得来划不来，我值不值得，是往往很多人参与侍奉要想的最多的是这个。那么第二种顾虑呢，他们往往觉得我这个人这个圣经都没读过一遍，属灵光景也不好，这个生命一点也都不成熟，我能不能去做这个工作不要去害人嘛，不要，是不是？那么第三个顾虑呢，是有一些人他觉得我这个人呢没什么才能，也没什么恩赐，我做不好这个事情，这是往往基督徒的三个顾虑。那么今天我们要借着查考这个以赛亚书6章1到8节这段经文来思想这个问题的答案。那我们下面要先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来读圣经天父，我们谢谢你，主的早晨，主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你，要来听主你的话语，主啊，正是早晨求主你向我们显明，主啊，你来显现，主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主啊，让我们正是能够借着今天讲台的信息，让我们明白基督徒侍奉的意义，让我们每位基督徒主啊，不只是我们能享受主你的爱，更是主啊，就是也是一个主啊，能够跟随主，能够听主吩咐，主啊，能够回报主你的恩典的主你的儿女，主我们这是谢谢你的，求主你早晨你来亲自带领每一位，主你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主你来看我们的眼睛，也看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主啊，侍奉耶和华的人实在是有福的人，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带领早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下面请教你们打开圣经了，我们也打出来，圣经以赛亚书第6章，1到8节，以赛亚书第6章1到8节，我们找到以后，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无论是广东话、国语或者英文，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请。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载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发、示列，各有6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应允。那时我说：后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个撒拉法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喉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我想这段经文很多弟兄姊妹都读过这个经文啊，甚至讲到也听过这段经文。那么这是先知以赛亚他蒙神呼召一个看见异象和蒙神呼召的一段这个经文。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先知以赛亚他是这个王族了，他是这个犹大王，那有这个血脉，有这个王的关系。然后呢，他先后在四个王那个王期间呢，做先知，在乌西亚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那然后亚哈斯跟西斯加四个王王那个时期呢，做先知侍奉神。那么先知以赛亚他是在年迈的时候，在西斯加的儿子马拿西的手下遇害殉道。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书这是第六章，前面已经五章已经由先知已经发预言，神已经呼召先知以赛亚做先知这个职分。那么为什么在第六章这个时候，在这个乌西亚王他死的时候，神又再一次来呼召他，神让他看见异象，要再一次来呼召他，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仔细看一段叫《列王记》或者看《历代志》的时候啊，你就会看见这个乌西亚呢，乌西亚王他是16岁登基，在这个纣王纣了52年，很长，大概是以色列上大概历史上纣王第二个最长的，纣了52年王。那么在他的手下的时候，这个乌西亚应该来讲他是属于一个好王，他那个很勤奋，所以以色列的国家的这个军事力量都很强大。这个历代志特别记载这个事情，他手下有30万的这个军兵，都是大能的勇士。那么他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这个犹大国啊，就是名声很好 ，OK， 名声很好。当然，因为他打败了这个腓力斯人，他打败了好几个国家。那所以说呢，这个乌西亚王，他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很骄傲，这个乌西亚王也非常骄傲。如果大家看这个历代志上26章的时候，就看见发生一件事情，那是在乌西亚王纣王40年的时候，他呢，他还要去什么？去圣殿，去烧香。啊，结果呢，这个亚撒利亚大祭司亚撒利带了81个勇敢的祭司去阻拦他。他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说献祭是我们祭司的职分，你是王，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乌西亚王他那个什么心高气傲，他说：“我是王，我为什么不能做这个事情呢？”他就强行拿着香去烧香，结果当他要烧香的时候，神的惩罚来了，他脸额上出了大麻风。就后来呢，祭司马上告诉他，神已经惩罚你了，他吓坏了，赶紧离开圣殿，后来终身不再去进圣殿。乌西亚王后来就终身在住在别的宫里头，因为他长大麻风，直到他死的日子。那么那个一段时间是以色列人最骄傲的时候，也是偏离神的时候，但是他们忘掉，在那个时候，在整个世界这个版图上，这个东方的亚述国开始强大起来。亚述的一个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王，他很厉害，他打败很征服西亚很多国家。那么随后亚述之后呢，又是巴比伦王也兴起来。其实，在这个亚哈斯王的时候呢，这个亚述国灭了这个北国以色列国。OK， 然后到了西斯加的时候，巴比伦王又兴起来攻打犹大国。所以说，你可以看见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犹大国已经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危险。他们不知道，他们还在很骄傲，还在什么拜假神，还在那个背离神。 所以说这个时候神要差遣先知以赛亚，再一次呼召先知，要他去什么？去警戒以色列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今天啊，一个人去跟人家说话，三种，一种是什么？锦上添花，是不是？人家好事了，儿女结婚了，升职了，你去祝贺他呀，给他送点礼，哎呀，高高兴兴，大家谁都愿意祝，啊，最受欢迎。第二种是什么？雪中送炭，是不是？人家有难了，我去帮助他，这种呢，祝的人就少了。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是这个什么？给人家泼凉水，是不是？给他报恶言，啊，这个时候是大概没有一个人爱听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以赛亚他要去什么做这个工作，他要去警戒以色列人，警戒这些王，告诉他们危险来到了，你要回转，你要去归向神。啊，这个以赛亚最后是死，是因为以西西亚的儿子马拿西把他什么杀死的，杀害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工作，所以神在这个时候来呼召先知以赛亚，要来坚定神对他的呼召，要让以赛亚明白神的心意，要做神要差遣他去做的工作。这是这个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那很多人有其他不同的解释，我不太阿门，因为这圣经里面我看不出这样的意思，什么人的尽头死了，乌西亚王死了神在显现，不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关头，神要呼召以赛亚。那么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当乌西亚王死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世上的君王会一代又一代死，又死的，又有出来做新王的，最后也死掉。但是呢，神永远的活着，神永远的掌权，他不在乎这个国家的变迁，不在乎一个王被废，一个王被立，神是永远的活着，他永远住在宝座上。所以先知以赛亚看见主住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高高的宝座上，这个吕正中一个圣经，吕正中一本，他真的是崇高又高耸的宝座上。那么这个在哪里呢？在圣殿这个地方。显然我们知道这个圣殿是所罗门王建的圣殿，很高，有30爪，相当于今天呢差不多15米的高圣殿，有那个是有30米长，这个9米宽，然后30米高，是很高的一个圣殿。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天是神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这么一个九仙的圣殿，能不能容得下神？不可以，容不下的，是不是？所以说，神在那边看见这个圣殿这个地方，看见异象，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看见神的衣袖垂下来，这个衣袖什么？中文翻译成遮满圣殿，英文是 filled the temple， 这个圣殿光他的衣袖都能充满这个圣殿了。那么神开了先知以赛亚的眼，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这位荣耀尊贵的神。神的崇高使我们人感到自己极其的渺小，让你看见以后会从心里头来敬畏这位神。那么神借着这个异象，第一件事情给先知以赛亚启示是启示天使的侍奉。在第六章第二节他说，其上有撒拉法势力，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这个撒拉法，这个就在圣经以赛亚书这个地方提到，其他地方都没提到，是其他都是用基路帕，但是这个地方他特别提出来一个叫什么撒拉法。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焚烧，火焚烧。那么神让以赛亚看见天使是在怎么侍奉神。你看，首先天使是什么？在什么？其上有撒拉法什么？势力。什么叫势力？势力是你要供着药，在那里听候，听从主人的吩咐，在那儿等。这是表明身份，是仆人的身份。我们圣经里讲，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讲，天使是什么？抚育的灵。所以说，就是天使的身份，他是抚育的灵。那这个撒拉法，他有6个翅膀，他有2个翅膀遮脸。什么是遮脸？遮脸是表明谦卑， 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见了神的面的时候，他会脸上有荣光。我们知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他跟神在一起面对面交谈40天以后，他下山的时候他脸上放光，是不是？他不知道啊，以色列人看见他脸上放光，不敢看他的脸。后来说，摩西，你要跟我们讲话呀，你先用块布把脸蒙上再跟我们讲话，我们不敢看你的脸。为什么？一个亲近神的人，他脸上有神的荣光，旁边不信神的那些人看不敢，都不敢看那个荣光。所以说这个天使天天在神面前侍奉撒拉发，他天使有荣光，是不是？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是不是报信的时候，天使有荣光。但是天使却要什么？用两个翅膀遮住脸上的荣光，他不愿意人把人的注视力放在他的身上，那是要人把人的注视力放在谁的身上？放在神的身上。所以说这个撒拉法他有两个翅膀遮脸，然后呢他有两个翅膀遮脚，这脚表示是敬畏。我们知道今天人呢、在世界上走路最脏的就是你的脚，这就是犹太人摩西律法规定这个圣经的时候，犹太人要穿长袍子，不可以露出脚，是不是？要洗脚，为什么？脚里面最脏，是不是？脚最脏，脚会沾染污秽。所以说你都到圣殿去，你如果露出你的脚的话，露出你的手指那个骨的话，就是对神不敬，是不是？所以这个撒拉法他是用什么？用两个翅膀遮脚。天使当然是圣洁的天使，他们的脚也是圣洁的脚，但是他还是要在神的面前遮住他的脚，唯恐他们在神面前不尊敬，没无礼。那么第三个呢，他看见天使用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飞翔表示天使在侍奉。 OK， 这翅膀飞翔表示他要快速的迅速的遵循神的车遣，去完成神的命令，这是天使的侍奉啊。神这个先知以赛在异象里面不只是看见天使的侍奉，他还看见天使的敬拜。那么天使敬拜他说什么？第六章以赛亚书6:3-4，他说彼此呼喊，这是讲撒拉发，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的声音，满坎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应允。什么叫彼此呼喊？彼此是英文叫 calling to one another， 大家彼此喊。为什么喊？什么圣哉圣哉，这个喊圣哉，那个也在喊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他们的天使对神的荣耀圣洁尊贵还有极大的敬畏，以至于他们要重复彼此的呼喊来称颂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第二人明明想一个天使，他是抚育的灵，他天天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见得很多了？但是呢，每这个天使在神的面前还是要来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那么当天使呼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说门槛，这个是门槛，是圣殿的门槛，地基震动，殿充满了云。这个门槛的地基震动是表明神显出他的威荣的表记记号。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时候，以色列人想要看神的，要神向他们显现，让他们看一看这个神的威荣，结果神说好显现给你看，结果在西乃山上是不是有火有地震，以色列人吓坏了，是不是？一山十几里的地方已经吓坏了。我们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当使徒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坐牢的时候，是不是他们在半夜的时候在这个监牢里头，他们唱诗歌赞美神，是不是？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地大震动，监狱的门都开了，犯人的手上的手链都断开了。为什么？神当人去敬拜他的时候，从心里的发出敬拜的时候，神要显出他的威荣出来。所以说这个地方看，当天使敬拜的时候，门槛的根基震动。那么下面看到他说殿充满了阴云，这个阴云是指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神的同在充满了圣殿。当这个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殿充满了阴云，以至于祭司都不敢，没有办法站到殿上面侍奉，都要跑到外头来， 为什么？殿充满了神的荣光，祭司不敢站在殿里。这是天使的敬拜。所以当先知以赛亚看见天使的敬拜的时候，他马上有一个反应，就像今天我们一样，完了，完蛋了，我要死了。为什么呢？他说，那时候我说后代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忌的人，又住在嘴唇不忌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当一个人看见圣洁荣耀的主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意识到自己什么，自己是一个什么，自己的误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说先知以赛亚他会马上发出呼喊说，后代我灭亡了，我完蛋了。为什么？他看见自己的误会，不是神指出来的，是他看见了。就像我们今天一个人到人家家，就到一个豪宅里面去，你穿着破破的衣服，你到人家豪宅站到那里就不舒服了，不配呀，是不是？这误会嘛。圣经里面讲，世上没有一个义人，都是罪人。我们世人的义好像一个破烂的衣裳一样的，在神面前呢，站立不住。所以以赛亚看见荣耀的神显现的时候，看见天使的敬拜的时候，他马上看见自己的污秽，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他就特别指出一件事情，他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以赛亚为什么指出这个嘴唇的问题？我们知道，个人的嘴唇呢，是人身上最容易犯罪的一个器官，最容易犯罪的。回家扭个头，不小心就是一句得罪神的话就出来，得罪人的话就出来。所以说，雅各书里面三章二节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垢饰，他就是一个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一个人在言语上没有垢饰，他就是完全人。其实今天要讲的话，要犯罪有好多话，您思想里面也会犯罪啊，心里头也会犯罪，好多犯罪，但是这个嘴是最容易犯罪的。一个人若在言语上没有垢饰，他就是完全人。所以这先知以赛亚意识到他什么？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因为他尤其是他是做先知讲道的，就像兄弟我讲道一样，你经常讲就会，经常讲结果有时候会讲错，所以他意识到他是一个什么嘴唇不洁的人。而且尤其是当他看见天使在那里敬拜的时候，看见天使敬拜这个神的威荣显现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嘴唇不洁是一个很严重的罪。那么弟兄姊妹要想一想，先知以赛亚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年轻，那是个年轻人，他是个年轻的先知，他已经受神的呼召，已经在服侍神。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就像今天的牧师长老一样的，是不是？他很好啊，哈！竟然他也看见神的荣耀，他人感到畏惧，他看见自己的误会。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以为这个牧师长老传道啊，这些人是啊，只是啊，都是圣人呐、啊。啊，最跟神最亲近，其实今天这些人都是罪人，都是罪人。牧师也是个罪人，传道也是罪人，长老也是罪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什么蒙恩的罪人，只不过是长老牧师犯的好多，你的犯的那些罪，长老牧师他不会再犯了，但是他还会犯其他罪，都是罪人。就是今天一个侍奉神的人，他那见到遇见神的时候，他要有畏惧的心。因为你侍奉的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这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他讲，他说，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立后，是后。你知道刚才讲撒拉法这个天使撒拉法是什么意思？焚烧，也是后。后是代表审判。大家如果读旧约，读那个利未记里面有个故事，讲那个亚伦，是不是？亚伦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拿他，一个亚比户。当这个神安立这个亚伦做大祭司，他的儿子也看见，也看见亚伦怎么去信圣殿敬拜，也怎么去献祭。他们儿子觉得没什么吧，是不是？你拿个盆子顶个向上去，我也能做啊。所以说，拿他亚比户一样学他父亲的样子，拿了。这个香炉去上香，这个神击杀他们，在圣殿击杀他们。为什么？神讲他们是什么？献的是燔火， 不是说你看见别人也在咒，你也在咒，因为神看人不是看外面，他是看你里头。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也看见使徒彼得蒙召的时候，彼得神呼召他四次，那么第三次的时候呼召他的时候在哪里呢？前面两次呼召都彼得跟了一段时间就回家了，他不认识，对这个耶稣并不是很认识，跟一段时间就回家，跟一段时间又回家。第三次呼召他的时候是又是在加利利海边，那么去打鱼，他打了一晚上什么鱼都没打到，结果呢耶稣到那里讲完道以后叫他下网打鱼，而且是白天呢，因为大家都钓鱼，我们教会有会钓鱼的弟兄，田大哥很会钓鱼，这个鱼呢清晨最多，早晚上多，早晨没有，白天没有的。这个呢他彼得就跟这个耶稣讲，他说哪来的鱼啊，这个时候不是下抓鱼的时候。耶稣说把水开到深水去撒网，结果彼得照耶稣的吩咐网上来什么一大网的鱼，他马上意识到他这个面前的这个耶稣他不是只是一个人，他是什么，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这彼得意识到这个以后，他才第一次清清楚认识到这位他跟随的耶稣是一位神的儿子，是神。他马上发出一个什么声音，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跟以赛亚一个反应。你遇见神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你是一个罪人。那么罪人怎么办？你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使自己洁净吗？没有办法，只有神能洁净我们。所以当先知以赛亚为自己的不洁而呼喊后在我灭亡了的时候，神就差遣天使撒拉法，一个撒拉法用坛上的红炭来洁净他的嘴唇。这个红炭是烧着的，有火的那个红炭呢，讲红炭。那么这样他以赛亚书6:6-7，他说一个撒拉法飞到我的眼前，手里拿着红炭，像喉茧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满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弟兄姊妹，如果读过旧约就知道，这个新约这个圣殿里头啊，它有什么，这个有祭坛，这个是这个献祭的这个燔祭坛。燔祭坛是献这个牺牲的这些东西的，它里面本来是没有炭的，没有是说今天我们讲的炭的，是不是这个木火在那儿烧，没有的。但是这个地方他讲天使手里拿着什么，用火钳从坛上取下一个红炭，这是一个预表，这个预表耶稣基督，这个红炭预表耶稣基督为救世人的罪，他献上自己做活祭，做牺牲祭，赎罪祭，在十字架的坛上牺牲自己，为我们流血，这是一个预表。就是当年当先这个天使把这个炭沾到先知以赛亚的口的时候，他说神就讲，他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必须要先蒙神的洁净，才有可能去蒙神的呼召和差遣，他的侍奉才会是一个圣洁的侍奉。就是神要除掉以赛亚身上的罪，以赛亚才可以去蒙神的呼召。所以今天一个侍奉神的人，你第一个你要遇见神，你看清自己你是一个罪人，第二个你要什么，蒙神的洁净。你要今天我们不要像我们不需要是像先知以赛亚那个意象里看见的一定要一个红炭来洁净我们的口，不是。今天我们有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随时追支取主耶稣的救恩，支取主耶稣的宝血。你什么时候犯罪，什么时候跌倒，你可什么时候就可以回到耶稣的面前，你向他认罪，向他悔改，求他的宝血洗遮盖你的罪，洗净你的罪，神就赦免你的罪。那么当以赛亚的罪除掉以后呢，这个神的呼召来，以赛亚书6:8，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这个点你可以看神是怎么呼召以赛亚的，神有没有说以赛亚我要差遣你，以赛亚你要为我去，没有讲。神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这相当于说一个知己质问质答的一个话了，一个话。所以神在这里没有直接吩咐以赛亚去为他传道，而是把神的心意向以赛亚显明。神借着两个质问句来显明，表示神心里的叹息：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这个地方圣经讲了一个，我想指出来，就是谁肯为我们去，讲了一个我们两个字，是不是？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位，但是这个地方他暗示这个地方神用了一个复数的支撑，是暗示着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那今天神那个时候神要什么？要差遣人去警戒以色列人，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硬着心，他们自傲，他们很狂傲，他们那个沉迷在罪中，那么神要打发人去警戒他们，使他们回转。但是这是一个很难的工作，去报恶信、讲恶言的工作，跟人家泼凉水的工作很难做。神找不到人，神把他的叹息发出来。所以说，当这个先知以赛亚他听到这个叹息的时候，他马上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今天你看神讲的这句话，他说：“谁肯为我们去呢？”神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讲说谁能为我们去呢？能肯是表示一个人的心态，是不是？我肯摆上。能是表示一个人的能力，他能够。但是神需要的不是一个人是不是肯，他需要的是不是一个人是不是能啊？神需要的是一个人肯不肯。只要你肯，神就能；你肯摆上，神就能成就。所以说，听到神的声音，先知以赛亚没有任何犹豫，他立刻回应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撤遣我。”今天神呼召人还是一样，他不会就是强迫我们去侍奉，好像你不去侍奉我就打你屁股，没有这样的。我们今天教育儿女可能这样，但是神对我们不是这样。谁要我们侍奉，他会把感动放到我们里头，他让你用这个圣灵来催逼你，让你觉得有很多的负担一直在催逼你。他要你去主动去回应他，你去回应神的呼召，让你有选择。你可以选择回应，选择顺服圣灵的感动，也可以选择去什么，去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你的主权，你可以做。但是神要人肯，要人回应，愿意去回应神的呼召。我们知道今天神依然呼召人来跟随他侍奉他、okay? 神把这些负担放到人的里头，神让人看听见神的叹息：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刚才我们讲到，很多基督徒他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往往有三个顾虑：一个是顾虑自己牺牲太多，家庭、事业、财富、地位牺牲太多；第二个顾虑是顾虑自己生命不成熟，不配神的呼召；第三个是顾虑自己没有什么才能恩赐去完成神的呼召，有很多顾虑。那么你怎么去除去这些顾虑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肯。神要求我们的是，只要我们肯，神就能除去我们的顾虑。第一个，基督徒侍奉神所得到的恩典福分远远超过我们为他所摆上的，这一点兄弟我自己可以做见证。过去的这几年是确实是很多时间花在教会里头，可能加起来属实的时间可能比我花在学校的时间还要多，但是神没有亏待我，神有很多祝福在里头，不一定是要金钱上的，让你好像家里很多钱，不是这样，但是神有很多的祝福。我打个最简单的祝福，我这两年不生病，不感冒，你感冒就要花钱买吃药，还在躺在床上受苦，这就是神的祝福。这种祝福是钱买不来的祝福，所以侍奉神得到的恩典福分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今天你要花钱让你的儿女去学这个学那个，花钱去读书，花这个钱那个钱，那你还不如去侍奉神，让神来祝福你的儿女，让神来带领你的儿女，带领他前面的路，赏赐一个合适他的学校，合适他的工作，那更好，是不是？不花钱，神的祝福更好。第二个，神召我们不是看我们的属灵生命配不配得上他的恩召，而是看我们肯不肯回应他的呼召。只 只要你肯，他就会让我们在侍奉当中生命成长。今天没哪一个人敢说神召我的时候，我配得神的呼召，我这个人这么棒棒的，属灵程度最好的，我最属灵了，神召我，不召不要找别人，召我，我最好，不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但是神召我们。大家如果读旧约，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读这个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不是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单纯的信心，神呼召我，我就去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属灵状况好不好？不好。他对这个神不认识，他对这个神认识是后面在迦南地一步步的来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连神都不完全认识。前两天我们有个这个医院里面有个我们一个有一个学生的一个女孩的姊妹，她也找我跟我讲，她说神呼召她，她要全时间出来侍奉，她已经决定了，因为她已经在我们学生团契里头参加过我们学生团契好多次。那我一听，我都替她着急啊，我赶紧叫她过来，我说你来，我们谈一谈呐、啊，谈谈看看你行不行啊？啊，结果她讲她说她确实她属灵状况，她说圣经都没读过，她说读过圣经，但是不清楚。但是他清楚知道神两次呼召他，他说每次神呼召他，他就跟神说：“说神呐、啊，你先祝福我这个东西，我这个做完了，再来跟你。”啊，结果神祝福他，然后呢，他又不想去，神又呼召他，然后他又说又推迟，神呐、啊，我不做这个事，我要做这个。结果神又呼召他，他现在他要去全世界，在那个 university 就校园团契里面，全世界侍奉，没有人支持他，他要自己 fundraising。才去侍奉，啊！所以说我看着他，我心里都得怕怕的。为什么呢？他对神也不完，对圣经也不认识。后来我邀请他，我说你要来我们教会，找到我们教会来参加我们查经。我请他来。当然，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对神有一定的认识，要来在圣经的真理知识上，啊！但是神呼召人，他不是看你已经配了以后，他是看你愿不愿意。他没看你这个人 qualification 很好，不是。他就看你心里愿意，你愿意，你肯，他就能。今天我们为什么说侍奉神，越侍奉越喜乐，越侍奉越蒙福？为什么？我们侍奉的当中，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经历神，更多看见这个神是实在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配得你的侍奉，配得你摆上你所有的时间精力在他身上，因为他是一位活神，不只是今天他是一位活神，将来他还要回来审判活人死人的神。今天你可以过得去，将来神来审判的时候，你能不能逃过神的审判？第三个，恩赐能力都是重生来的。今天只要我们肯摆上我们自己，他就会加添能力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侍奉上有足够用的恩典。我们知道，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推迟啊，是不是？摩西跟他说：“哎，不行不行的，不行的。”我这个人讲话口吃，哎，是不是？我不会讲话。神回答了一句话，他说：“谁照人的口？不是我吗？你去，我要给你什么讲话的能力，我也要让你的哥哥来帮助亚伦来帮助你，中你的话语的出口，是不是？所以今天你不要担心你的恩赐能力，当你愿意肯的时候，神就要加添能力恩赐在你的身上，让你有足够的恩典。”来侍奉神，所以今天这么多顾虑，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只要你肯，你愿意，神就能在你生命中成就奇妙的事情。啊，我本来我今天时间问题，我不给大家讲这个见证了，因为12点了，啊，大家要吃饭了。所以说这个见证是个很好的见证，我简单讲这个摩诘，大家可以上网去看摩诘的故事。摩诘这个人呢？是19世纪神大大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这个摩诘你要知道，他家里很穷，没有上个学，只上了几年小学。然后呢，因为家里那个他从小口吃，他没有任何能力的。所以说当他信主以后，神呼召他，他摆上自己，他肯摆上自己，愿意来为神使用的时候，神就加添恩典能力在他身上，让他成为一个什么？这个19世纪一个世界著名的一个传道人，很多人因着他的讲道能信主，他很有能力，很有神的恩膏在他身上，成千上万的人因他信主。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讲摩诘的故事， 那穆迪这个人，你可以看见，以至于这个一个 Tory， 大家知道一个很有名的伟人叫 Tory， 是不是属灵伟人？他就讲，他说穆迪啊，他的能力不是从他里头发出来的，是从神发出来的。你看见穆迪，你刚开始你看见是看见穆迪，等到听他讲到，人就知道不是穆迪在讲，是神在他身上，神在做工，不是这个人行，是神行，神使用穆迪。啊，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给大家讲这个见证。那么我想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发出一个呼吁。今天我们在拉斯维加斯这个地方有将近10万的华人，但是基督徒的比例不到1%，很多的人还在黑暗里的行走，他们被酒精的捆绑，被那个毒品的捆绑，被那个赌博的捆绑。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岂可以住在这个宽敞的建筑里头敬拜神，却视而不见？啊，遮住自己眼睛，不去看我们的同胞正在走向地狱，走向灭亡。今天神呼召我们来侍奉他，把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在拉斯维克斯这个地方来建立神的教会，来荣耀神的名。所以今天早晨，神借着以赛亚书6:1-8这段经文来呼召我们说：“我可以撤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愿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回应主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低头这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接着先知以赛亚书，主啊，这个6:1-8这一段经文，主你来提醒我们。主啊，谢谢恩主，主啊，你苏过，主啊，你一直在寻找你何时何用的人，你一直在呼召你的儿女来侍奉你，主啊，你一直在说谁肯为我去呢？主啊，这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何等的愿意来爱你，何等的愿意来侍奉你。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圣经里所说的，心里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主啊，这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来刚强我们。主啊，你在我们的里头做那奇妙无比的三工。主啊，你让我们这次能够愿意来肯摆上自己，愿意来摆上自己的时间精力，摆上我们的金钱，摆上我们一切能摆上的，能够回应主的呼召，能够为主来传福音，为主来，主啊，真是能够做美好的见证。主啊，这是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这样一个大的会堂，主，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安静的能够享受自由的敬拜。主啊，你不是只要我们在这儿享受，主啊，你也是要我们，主啊，能够把你的恩典的福音能够流出去，让更多的人因着这个福音能够得好处，能够得救，能够认识主，成为神的儿女。主啊，这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帮助这个教会。主，你来兴起你的工作，主，你的灵来激励我们，催逼我们。主啊，你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能够真实，能够在充充满满的在真理上，在爱里头，主啊，能够被建立起来，让这个教会能流露出基督耶稣的香气，能够流露出基督耶稣的爱，让更多的人因着这个教会能够蒙福，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这次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你来继续来激励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这次每一位都能有一个讨主你喜悦的生活，让每一个主你的儿女都能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儿女。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